各位观众你好，我是寇世远。有人写信问我，他说你在节目里面强调说信耶稣才有永生，才有生命，可是我这个不信耶稣人难道就没有生命吗？我不是活得挺好吗？能说我没有生命吗？啊，这个问题也很有趣味，也很有意思啊。我想我答复这个问题之前呢，我先要说明一点啊，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啊每周只有一次，有时候我收到来信了啊，等我答复的时候已经到了下个月了，因为我每月只做一次节目出来，所以有时候答复的比较迟一点，请你原谅。我答复这位朋友的问题是这样，不错的，一个人呢不管信不信耶稣他都有生命，是不是？但是这个生命啊，有的是短暂的生命，有的是永恒的生命啊。所谓短暂的生命呢，人生不过几十年嘛，圣经说人一生的年日70岁，强壮的可到80岁。可是现在科学进步，医药发明的多了啊，人也懂得保健，因此人的生命可能会活得更长。但是圣经里讲到有一个人活到969岁也死掉了，叫做马土萨拉。中国人的传说啊，彭祖啊活到800岁也死掉了，无论活到800多、900多，不到1000岁都死掉了。但今天一般人最多活100岁、200岁也要死掉，所以这个生命是肉体，这个肉体的生命会结束的，有一天会完了啊，就是说有一天你会断气了，那么会被送到殡仪馆去了，进棺材埋了。这个生命呢是短暂的，几十年或者几百年都要结束的。所以我们所讲的生命啊，不同于这个肉体的生命，我们所讲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，叫做永生，永远的生命。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，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。所以我们讲到永生，信耶稣得到生命是个永远的生命。这个生命从哪里来的？从上帝来的，因为上帝就是这个生命啊，上帝是活到永永远远，他永远不会结束的，不会死亡的，他是永生神、永活神啊，他是又真又活的神。所以今天我们讲信耶稣的意思，就是透过耶稣和这位永远的上生命的神呢发生关系。我们人犯罪之后啊，跟这位神不能来往，因为神是全然圣洁的神，他不能跟罪恶同在。罪是个污染污秽，你看一个干净人，一个圣洁人，他不能看一点脏一点点污秽他受不了。上帝也是这样，他是全然圣洁的，有一点点罪啊就不能跟他来往了。所以圣经说得好，耶和华的膀臂啊并非缩短不能拯救，他的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，但是呢我们人的罪啊使他与我们分隔了，分开了，因为罪就是个隔绝，使得神人之间不能来往了，我们叫做天人交战，天人不能够沟通了，不能合一了，就是因为有罪的关系。而耶稣基督呢，神的儿子，就是为着我们的罪来到人间，他就死在十字架上，流了血，舍了命，把我们的罪啊解决了。因为若不流血，罪不得赦免。那么主把我们的罪解决之后呢，他不但消极的舍罪，而且积极的赐个生命给我们，因为他死后3天复活了。他带来一个复活的生命，是经得起死亡考验的生命，不死的生命，永远的生命。这个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来，我们就有永生了。所以一个信耶稣的人呢，不但是消极的罪得到赦免，并且积极的呢得到一个新的生命，从上帝那里来的新生命。这个生命就是神的生命啊，这个生命一进入到我们里面来，人就起了变化了。因为神的生命会运行，会运转在人心中，就叫人家天天更新变化，也可以说是潜移默化。我更喜欢这个潜移默化，这个潜是表示潜在的潜，暗中在变，一天天在变化。因此啊，这叫做生命。我们劝人家信耶稣呢，就是说从这个肉体生命之外，另外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，灵里属灵的生命。人有了这个生命了，才不怕将来就是死了还有复活，因为有这个永恒的生命。 这个永恒的生命进到人心中啊，人的生活就起了基本的变化。一个小人就慢慢变成君子了，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会变成大公无私了，一个邪恶的人变成正直了，一个说谎话虚假人变成诚实了。你看，一个恨人的人会变成爱人了，这真是奇妙啊！所以信耶稣啊，不仅是得到一个时间上永远不死的永恒的生命，这个永恒的生命不仅是时间上长啊，长到跟上帝活多久你也活多久，那是够长的了。同时呢，不仅时间上长，并且呢，这个品质上也提高了。在这个永生的里面，人不但是能够活到很久，活到永远，而且人改变了，小人变君子了，气质上根本改变了，这才重要。所以一个永生呢，永远的生命，如果光是活得很久很久，就这个人很坏啊，很有罪恶，那带着罪恶活得很久，不是更痛苦吗？所以永生的里面不仅时间上延长，延长不断的延长，而且呢品质上提高，提高无限量的提高，这是真正永生的含义。因此我要跟诸位举些例啊，来说明我亲眼看见的啊许多这个信了耶稣的改变，那就是生命的改变。生命一改变呢，生活的内容就不一样了啊。我们古人呢都在盼望，一天到晚都盼望止于至善，要达到最善的境界，对不对？止于至善，大学之道，最后止于至善。但是做到没有呢？很可惜，这是可望不可及啊！可以看，但是做不到，达不到，太高了，止于至善。但是今天基督徒呢，有可能做到。我不是说基督徒已经做到了，有可能做到，因为我们里面有个至善的生命，就是神，神的生命是完全善的。他在里面支配我们，引导我们，改变我们，感动我们，使我们一天天更像样，更像他，更达到一个至善的那种标准，天天朝着至善的标杆跑，往前走，这是正常基督徒的生活。那么我看到许多基督徒的改变，过去我常在台湾工作的时候，常常到监牢里去布道，有一次布道会啊很成功，因为圣灵动工啊，好多人悔改，中间有个扒手悔改了。那个扒手在台北是很有名的扒手，大家什么警察局啊、火车站都有他的照片。他扒手是很非常一流的，很高级的啊。这个扒手的技巧非常高明的，人都晓得这个很厉害。他关在里面，后来他信了主啊，放出来没有人要他，因为他的名声太坏了，没有人敢用他。那么我们教会就接待他，帮助他，给他一点钱帮助他。那么这个人呢后来也慢慢学好了，因为他信了主呢，是改变了。虽然改变呢，但是他过去的记录太坏了，所以一时找不到工作，教会就养他了，就帮助他。后来有一天我讲说圣经说不做工不可以吃饭。哎，他一听这边道，他感动了，他说我都没做事儿，我怎么可以拿教会给我的爱心的奉献呢？不可以啊，他就拒绝了。我说你拒绝你吃什么？你现在没有工作啊。他有个破房子住，这个朋友住在一起，一个破房子住在那里，他也没有工作，那么他就拒绝了。一拒绝以后没有收入了，当然就没有饭吃了。他是个北方人，是我们北方人，个子高大，吃馒头的。他告诉我有一天呢，他经过馒头店，那个老板那个一蒸笼的馒头热腾腾的很香，他肚子饿，经过那里看见了这个馒头，没有钱买，就走来走去，然后趁个机会，老板不留心啊，一下子他是从师故技啊，故态复萌啊，一下就弄了两个馒头带回去了，带了回家了。这回家饿了，就拼三口两口就把吃下去了。这一吃完呢，不得了，胃痛的不得了，整夜胃痛。到第二天早上跑到我家来敲门了，大叫牧师啊牧师啊，我说干什么？他说哭了，看我就哭了。他说我没有得救。我说你怎么知道没有得救？他说我昨天又偷了。你想基督徒怎么可以偷了？他说我又偷了。我说偷完你怎么样？他说我偷了两个馒头吃完了，整夜不能睡觉，因为胃痛的厉害。我就问他了，你从前偷东西的时候你会睡觉吗？ 哎呀，他说我偷的越多，睡得越好，啊，好像心安理得一样，无所谓。现在呢，偷两个馒头就不能睡觉了，因为它里面有一个生命，是个圣洁的生命，他得救了，不许他再做不圣洁的事情，是个诚实的生命，不准他这种偷窃的事情，做这种偷人家东西的事情，啊，你看。他就整夜不能睡觉，所以他第二天来找我，他说他没有得救了。我就安慰他，我说弟兄啊，你是个得救的基督徒了。哎呀，他说你还这样说我，你笑话我。我不是，我说真话。他说我哪里得救，我得救怎么还会偷呢？我说我告诉你，虽然是基督徒啊，信主之后还会偶然被过犯所胜，偶然还会跌倒，那是偶然呢，不是经常，你偶然还会偷一下，但偷以后怎么样呢？里面痛苦了，良心控告，神的灵在里面责备，耶稣在里面，你一犯罪耶稣很痛苦啊，主在里面也在责备你，透过圣灵责备你，所以你就整夜睡不着觉，胃痛痛苦。我说你这个原因是因为你又犯罪了，那他怎么办呢？我第一到主面前去认罪悔改，说主啊，求你赦免我，宝血洗净我，我做错了，以后我不再做犯罪了，你求主赦免你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你应当去赔还，你偷了两个馒头应当还他两个馒头。他说我没有钱呢、啊、我说我借你，我可以借给你一个馒头一块钱，我借你两块钱去还。因为他说这怎么行呢？我说我借你啊，不是给你、啊、将来你做工有了钱还我，我给他两块钱叫他去还。他就拿了这两块钱就跑到那个老板那儿，一下丢两块钱给他，老板以为他买馒头给他两个馒头，他说不是不是不是怎么样，他说我还你的。老板说你怎么还我，你没给我借钱怎么还我呢？他不得不说了，昨天我偷了你两个馒头。老板看看他，那这有什么稀奇啊，那偷馒头人太多了，你偷两个算了。那这不行，从前可以现在不行了。他为什么？从前我没有信耶稣我还可以偷，现在信了耶稣绝对不能偷了，一偷我整夜不能睡觉，你知道吗？我整夜胃痛啊。哇，这个老板很感动，他说在我偷馒头人大概不少啊，从来没有人回来还钱的，你是偷，你是唯一的一个。哦，他就接受这个钱了。然后老板就听说他信耶稣了，也很有兴趣的消息，要看天到底想想知道看怎么信耶稣，什么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改变，他也来听到了。后来不久他也信了，这老板也信了。老板做见证说，他之所以信啊，还不是因为听道，就看见了这个道在这个扒手的身上的那种的起作用，他看见了，看见道的作用，看见道的奇妙改变一个人，他受感动。这是我亲身的经历，看见这个扒手和馒头的事情这么奇妙。另外我还听到美国有一个布道家叫做 Billy Graham， 翻作格里汉，这格里汉是世界的很有名的布道家，他一布道会都是几万人聚会啊，几千人悔改的，很大规模的。有一次他在英国讲道，这个格里汉也曾经来过台湾布道，他有一年到英国布道，哦，一个大球场里面坐了七万多人，聚会开始了，人太多了，挤得很多人挤在那儿，地下坐着站着都有。聚会开始以后啊，忽然间有一个人进来了，这个人好像喝醉了酒，摇摇摆摆晃晃荡荡走进来，一进来以后就挤挤挤找一个地方，什么地方？他看见有一个人穿着西装笔挺啊，一个绅士型的人物坐在那儿，他就故意选择一个就挤在他旁边坐下来了。在布道会里面人人平等嘛，所以这个绅士只好让他一点，他那个样子好像很流浪汉一样，流浪汉一样穿着破破烂烂的，像喝酒醉的，但这个绅士也让他一点，就叫他坐在旁边挤在那坐。这个坐的时候呢，这个绅士就听到上面讲到了，甚至就全神贯注听到，可是旁边这个好像喝酒醉这个醉汉呢就不听到，他就一直一会儿又撞他一下，一会儿撞他一下，拼命撞这个绅士，绅士没有注意，全神贯注听到，他也不知道撞了几次之后呢，他就发现了、哎、这个人很妙，这个坐旁边这个人撞了几次之后他也不撞了、哎、他也听到了，听到最后的时候啊，台上就呼召说要信耶稣的站起来走出来，这个穿西装笔挺的绅士站起来了，就往前走。这旁边这个破破烂烂的这个喝酒醉人也站起来往前走，大家都往前去信耶稣，去接受主了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 穿破破烂的人就呼叫照这个前面绅士说，哎先生啊，你等一等，我有话跟你讲。那个绅士说，我来不及了，我要往前面去接受主了。这个旁边这个人说，我也接受主了，我会跟你讲句话。好了，就站住了。然后这个人呢，旁边这个人就哭了，说先生啊，我听了道，我也愿意信耶稣，但是我是个罪人啊，你晓得我什么人吗？他说我是个扒手啊，说刚才你在听道的时候啊，我就把你东西都扒来了，你看钢笔拿出来了，钱包钱袋拿出来了，甚至手表也给他弄下来了。他都不知道这人听到听得全神贯注，那手表都给偷了。他说你看都是我爬了你。哇，这个绅士看完了也哭了。他说兄弟啊，你不必还我，你说你是扒手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也是扒手。哇，这个扒手就害怕，说怎么你怎么会是扒手呢？他说我告诉你，你扒了我，我扒谁呢？我扒国家的，我现在这一身绅士服装都是贪污舞弊来的，扒了国家的钱，所以你是扒我钱，我是扒国家的，我们都是扒手，哎，两人都是罪人，都需要悔改。所以两人拉着手就往前跑，跑到前面去了。跑到前面有些给他谈道人员就记他的名字，他们两人说我们都是扒手，哎，这个话传到台上了。那么这讲员就说，好，这两位信主叫他上来，他就上去了。上去这两人就说我是扒手，就做见证了，说这个扒手说我今天扒了这位先生，这位先生也说我也是扒手，我扒了国家的钱。这一讲啊，哇，这个格里汉很有智慧，他就说，诸位，这两位扒手弟兄啊已经信了主，你们中间还有没有跟他一样的扒手呢？也可以出来。这一叫啊，有许多人站街出来了。他一想，多多少少都是扒手，所以扒手呢不一定都是扒钱呢、啊，有时候你在机关办公，你偷机关的时间，公家的时间你拿来做私人用啊，很多时候我们不忠心于我们的工作，不忠心于我们的责任，都是扒手啊。上帝给你很好的健康，但是你没有好好利用你的光阴，你拿你的光阴去吃喝嫖赌，你也是扒手，扒上帝给你的光阴，给你的健康，都是扒手。所以许多人都感动，都出来认罪悔改了。那也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布道会，得力于这个两个扒手的见证。我实在看太多了，许多坏人悔改信主，但是有没有好人悔改信主呢？我告诉你，好人不容易悔改，因为他认为我是好人嘛，这叫做自以为义，就是我已经很好了，我不需要悔改。但是你不知道，越是自以为义的人越需要悔改，因为他那个自以为义啊，就是最大的罪。什么叫做自以为义呢？就自以为是，自以为我对，我没错，我是好人，我不必信主。这种人最需要信主，因为他不认识自己，他以为我是好人呢。其实他所谓的好啊，是他自己的标准，或者是别人给他标准，并不是圣经的标准。圣经的标准是上帝定的，世人的标准靠不住的，会改变的，上帝的标准永不改变。问题是将来我们都要站在这位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啊！今天将来我们都要站在这个主面前接受审问，他所根据的标准是圣经的标准，不是世界的标准。你我可能啊，今天在六法全书面前都没有罪，因为我们都守法嘛。但是你在圣经面前都有罪了，因为六法全书啊，只看人的言语和行动，你的言语行动有没有触犯律法？如果触犯了法律，你就是犯罪人。我们言语行动都没有触犯法律，所以我们就无罪。但是圣经的标准高过六法全书，圣经的标准还讲，不但看你的言语行动，同时还看你的思想意念，你的心里想什么他都知道。人看外貌，神看内心。所以上帝，这圣经的标准高过世界的标准。世界之争最终看你看得见的行动言语，你看不见那一方面呢，上帝看得见。所以圣经的标准高过世界的标准，因此按六法全书来说我们都没有罪，按圣经来说我们都是罪人，就这个道理。因此我们都需要信耶稣悔改得生命。我又看见许多这种悔改生命，比方说婆媳之间，婆婆媳妇之间呢有问题啊，这天下之大，古今中外几乎没有例外啊，婆媳之间很难调和，这不叫什么道理啊，但是这是个事实。可是我就看见 一个婆婆信主之后向媳妇认罪。这个婆婆原来是拜菩萨的，一天吃斋念佛，烧香磕头的，但是她跟她媳妇死对头。等到有一天这个婆婆信了耶稣之后啊，她的牧师给她讲说，恨弟兄就是杀人，杀弟兄，你恨人就是杀人。那么她恨了她的媳妇，所以牧师跟她讲，你恨媳妇就是罪了，因为等于杀她。他听到这句话，他悔改了，信主了。信主回到家里，就找他媳妇来。他说：“孩子，我今天信耶稣，才知道我有罪。你知道我有什么罪吗？”媳妇说：“不知道。”他说：“我的罪啊，就是杀你。”媳妇说：“你怎么杀我呢？”我恨你就是杀你。他你知道我怎么恨你吗？我天天在菩萨面前烧香磕头，咒诅你，叫你快点死。这是我的咒诅你。我天天烧香磕头啊，就咒诅你。叫你快点死掉，我的儿子再去娶一个好的媳妇。哎呀，说着就哭了，媳妇也哭了，婆媳抱头痛哭啊，这个家庭平安就来了啊，因为他们本来死对头啊，现在和好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爱的生命进到婆婆心中了，婆婆能够爱仇敌了，她本来把她媳妇当仇敌，现在能爱她了，爱仇敌了，而且能够爱仇敌之外，能够为仇敌祷告了，所以他们就和好了。这个就是生命的改变。当一个人生命改变之后啊，他生活跟着就起变化了。所以一个婆婆跟媳妇和好了，这个家本来是个地狱啊，就变成天堂了。还有夫妻之间的和好，丈夫怀疑妻子红杏出墙，妻子怀疑丈夫啊逢场作戏，两方面互不信任，结果闹得要离婚了，天天勾心斗角，大家你猜忌我，我怀疑你，尔虞我诈，那个家庭真是像个地狱一样。后来丈夫悔改信主了，信主之后啊，他就做个见证，这个见证很奇妙，他拿出个大麻布袋子来，一个麻木袋子，好像装米的袋子，这个袋子里什么东西呢？装满了他太太的鞋子，有的是拖鞋，有的是高跟鞋，有的平底鞋，每样鞋一只，一样一只，几十只鞋装在袋子里面。他丈夫说他怕他妻子啊到处去玩啊，所以他一上班啊就把这个鞋把妻子的鞋子带走了，带去上班，放在麻布袋里面。这是他的秘密，他信了主才公开。他说他怀疑他妻子不放心，就把他用他鞋来管制他，就信了主就大家都很好笑，就这个事情。其实这就看出来人心的可怕。圣经说人性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？这叫做生命的改变。我看到太多这样生命的改变了。好人也需要信主，坏人也需要信主，并不是说坏人需要信主好人不需要。你越觉得你是好人呢，你就越需要信主，因为你不认识自己，你还以为很好了。容许我再说一遍，你之所以好是你自己认为好，或者别人捧你说你好，其实在上帝的眼中你是罪人。你能够从小到老，从生到死都没有说过谎话吗？都没有发过脾气吗？都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吗？都动过一个恶念吗？耶稣说你如果是个男人看见一个女人啊，然后动了一个黄色思想，你就犯奸淫了。你恨你的弟兄就是杀你的弟兄了。请问你能够都没有这种恨人吗？没有这种黄色思想吗？没办法做，只要是人有肉体都有罪，所以都需要信耶稣。而最重要是信耶稣之后，这个生命改变了，你这个人整个气质也改变了，已经不像你原来的人了。你都觉得奇怪，有一个美国人他说得好，叫 D.L. Moody， 他说一个人信耶稣之后回到家里，连他的猫狗啊都知道主人悔改了，因为整个脾气都变了啊，都变成善良了，都变成恩慈了，因为是主的生命改变了他。但愿你也能够接受这个改变，只要信耶稣就有永生了。我们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谢谢你，你儿子耶稣带给我们生命，使我们生活有改变，这个改变就是最好的证明，证明你是又真又活的神。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，敬拜你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